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士师记》第九章。神兴起士师基甸，把以色列人从困苦中拯救出来，使以色列人享受短暂的自由和太平。士师米甸在整个篇幅的叙事中，他所表现的前后是不一致的。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很难很难的事，的确很多事情我们无法解决，束手无策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认识人也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堕落之后的人性是伪善的、虚伪的，而且还有一面是良善正直的。想要真正的认识自己的人性，好像是许多事情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。而米甸在前后所表现的，他是一个两面人。前半部分，米甸是大能的勇士，被上帝大大的使用；后半部分，基甸不再是大能的勇士，而是一个小人，虚伪、假冒、贪图荣耀、残忍报复别人，而且为了自己的生活索要财物，淫乱放荡的生活。基甸他就是一个两面人，一方面很良善很勇猛，一方面很邪恶胆小贪婪。我们对自己的判断，往往认为自己是大能的勇士，是良善者、仁至义尽者，没有人真正的认识自己还有一面是邪恶的、伪善的、败坏的。在系统神学中有人论，人论就是认识自己嘛。加尔文在要义当中也谈到，认识神、认识自己、认识自己、认识神，而且认识自己在今生是没有结束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某一件事认为自己我绝对是良善的、是正直的、我不会改变的。讲这些话的人本身就给自己一个定调，认为自己不会改变。圣经却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人是不认识自己的，没有人认为自己是诡诈的，也没有人认为自己是虚伪的，反而认为自己是好的、是善的、是义的、是强大的，是这样的看法。而且历史上反复的有人去推翻人性恶的观点，不断的去高举人是善的，人的恶不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是这个社会、是这个国家、是这个环境。总之，人能够认识自己是件很困难的事。基甸两面人，前后完全不同，这样的士师也被上帝所使用，这样的士师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剑、手中的刀，做了伟大的工作。但是这位士师的后面的叙事，他所行所做的的确令我们大跌眼镜。其实我们和基甸没有什么不同，我们也是虚伪至极，误判自己，认为自己良善。其实在时间的长河中，我们的伪善、虚伪、诡诈、贪图虚浮的荣耀慢慢都显明出来。人性是可怕的比狮子、比豹子更加的可怕。人性的可怕，人性的可怕，只有在圣经才可以显明出来。因为圣经从来不美化上帝他子民真实的一面，反而把上帝子民真实的一面完全的启示出来，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人。 离开圣经，人就无法认识自己。基甸之后，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可怕的一段插曲，就是第九章。第九章也很有趣，很有趣在哪里？你看，在前面的以色列人这种顺序啊，是恶的循环，里面有他们犯罪，然后被欺压，之后他们呼求，再之后神兴起誓师，再之后他们得胜，享受太平。但是第九章好像带了一个尾巴啊，这个尾巴还很可怕，很可怕。这是一段可怕的插曲，是说基甸去世之后，以色列人进入一段混乱的历史。这一段混乱的历史是由于他那个所生的儿子所带来的。在八章三十一节，他的妾住在示剑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，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父是王，我父是王。我们要晓得，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这句话表达的没有错，实际后来所做的口是心非，心口不一，所讲的跟所做的完全不同。自己聚集了财物，用宗教维持他的权柄，制造一个以弗德，让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，私设敬拜的场所，私自在这个他所住的地方打造一个可以敬拜的场所。他的目的不是让以色列人有敬拜，而是巩固自己的王权。之后又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许多的妻，混乱的，这就是人性的败坏。前面还是大能的勇士，后面就是一个令人唏嘘的小人。九章第一节，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来到示剑，见他的父母舅。九章几乎是围绕亚比米勒为中心的记载。以色列人在基甸拯救之后，享受40年的太平。在基甸还在的日子，享受40年太平。之后呢，他的那个儿子亚比米勒也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混乱。在前面经文是没有如此记载，但是这一段是有记载的。亚比米勒说，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吗？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？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的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，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。他们说，他原是我们的弟兄。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他来示剑做什么？他到示剑是为了得到王权。他是私生子，没有继承权，但是他不放弃继承权，他想得到应有的权利，因此他就来到世界见他的众母舅，希望可以得到拥护，拥有王权。而世界是一个什么地方呀？从圣经来看，世界是很重要的地方。在创世纪12章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是在世界告诉他要把应许之地给他。因此在那里亚伯拉罕就建坛敬拜神。后来约书亚第一个聚集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也是示剑。所以从某些角度而言， 事件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灵性的中心和温度计。亚比米勒他是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呢？并非如此。我们看前面士师记所有的领袖都是神的呼召，没有一个是自我推荐的。自我推荐的那是世界的法则，这个世界中超级大的公司录取员工的时候，员工需要自我介绍，需要自我推荐。但是神的工作不是自我推荐，不是自发的奋勇向前，而是神的呼召。亚比米勒要夺取统治权，要夺取世事的地位，因此他就说，只有一个统治者岂不更好吗？而确保这个统治者是我们当中自己的人岂不好吗？如果我是你们的王岂不好吗？这是他说的啊！你看亚比米勒呢，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获得王权。然后到了第四节，就从巴利比利士的庙中取了70克舍的银子给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来跟随他。他获得王权的方法，第一，得到了他众亲属的支持；第二，他从巴利的这个庙里面拿了银子，做了他财产的资助。因此看到他的崛起不是因为顺服耶和华，也不是因为神让众人响应他，而是全部都是私欲。他得到是一个假神的资助。到了第五节，他到了俄弗拉，到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躲藏了。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他也做王了，不过他做王的每一步没有神的护照，全部是他用自己的方法，用假神，他庙里的钱财，用残忍的方法来获得了他想要的一种的王权。其他的士师呀，他们多少都有从神领受的启示，他们得了权柄呢，是拯救以色列人。可是亚比米勒与其他的士师完全不同，没有呼召，没有神的启示，按照自己的筹划来做了王，来做了，而以残忍的方式来做王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神呼召他的领袖，使他的领袖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寻找像亚比米勒这样有计谋、有方法、心狠手辣的人。上帝绝对不会使用这样的人。上帝使用什么人呀？使用持守真理、好好治理他的家、有耐心、有自制的人。亚比米勒如果放在21世纪，那是英雄一样的存在，有计谋、有方法、有手段。许多公司不是喜欢这样的人吗？许多家族不是喜欢这样的人吗？其实亚比米勒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恶人，凶残的匪徒，拿钱雇佣匪徒，把其他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用了恶的方法来获得了王权。但是只有一个人逃脱了，就是约坦。我们看名字很有意思，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父是王，约坦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完全的。这是两个不同的名字的意思。7节，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， 向众人大声喊话说：“施建人呐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谁也听我的话。”这里呢，他又讲了一段的比喻，啊，比喻的核心在十六节说：“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，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，这就是酬他的劳。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，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。你们现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，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施甸人的王。他原是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如今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，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。不然怨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怨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。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，就逃跑，来到比尔，住在那里。约坦呢，在这里啊，讲述这个事情的缘由，也发出审判，让他们明白你们是有罪的，没有善待我的父家，而且和亚比米勒一同作恶。20节他也说，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。这是审判的言语，审判的言语。这个审判的言语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审判的这个宣告，慢慢的在他们的群体当中散发。22节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。这里是神的审判，你看神好像没有怎么干预。神使恶魔降在他们中间，什么意思呀？难道神把恶魔放在他们里面吗？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就好比神使法老刚硬是同一道理。神收取他的怜悯，就是对那一个人的审判。神撤去那个人良心的敏感，就等同于神要审判他。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保持对上帝的敬畏，这全然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人刚硬麻木的时候，抵挡神之时，就意味着神撤去了他的怜悯，撤去了缰绳，人就变成不服约束的野驴、野兽，那是可怕的场景。神的审判是什么呢？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他们之间的混乱和不信任。到了26节，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，示剑人都信靠他。示剑人是诡诈的，一方面倾向了亚比米勒。到了这个时刻，以别的儿子加勒也到示剑，想得到拥护的时候，示剑人也就信靠他。而这种诡诈是神对他们的审判。人真的是不可靠，如果不侍奉真理，就在诡诈当中选择诡诈。人如果不侍奉上帝，人就在魔鬼和事业当中摇摆不定嘛。你看示剑人就很有趣，一开始亚比米勒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支持亚比米勒，现在亚比米勒还没有死，还比较强盛，有一个新的人兴起的时候，他们又信靠他。而且27节，示剑人出城到田间，摘下葡萄，踹酒，摆设宴席，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，咒诅亚比米勒。人真是两面人，我们对人性认识越清楚，越明白，我们越更加去信靠神，不会夸赞人性，我们也不会过度的相信自己， 连我们自己也都需要神恩典的保守。若没有神恩典的保守，我们和世间人，我们和基甸，甚至我们和参孙啊，我们和雅各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是一样的本性嘛，都是亚当的后裔，被罪所玷污。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在敬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心中没有真理，没有任何的真理，而且在假神的庙里面吃喝咒诅亚比米勒。你看这个没有事师管理，没有话语充满的时候，以色列整个的民众啊，不止没有分辨力，而且堕落到一定程度，在庙里吃喝。这里虽然没有描述在庙里敬拜的场景，但是按照迦南人敬拜偶像的习惯，在庙里吃喝敬拜假神巴利，是做淫乱的事情，乱伦和庙祭乱伦，混乱不堪的生活。之后我们就看到亚比米勒他也不服输，就带人去攻打以别的儿子加勒，他们之间有了战争。战争的结果到了第40节，亚比米勒追赶加勒，加勒在他面前逃跑，有许多受伤人扑倒，直到城门。我们看到加勒是败了，加勒是败了，为了争夺王权统治权，就厮杀，就战争，没有真理的样子，就是彼此的争夺权力嘛。这种争夺权力有大的战争，小的战争，个人战争和群体战争。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看到夫妻之间也在争夺权力嘛。堕落之后的婚姻，女人是恋慕男人的权柄，男人是严严的管辖自己的妻子。我们再看这个大的群体事件，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嘛，国与国之间也是有战争的，而且战争不断。堕落之后的人就是不断的谋取权力啊，彼此相斗相争，获得所谓的尊荣话语权。我们在最小的征战的群体里面就是个人嘛，这是最小的单元。我们在家里面也有征战，教会里面也有征战，想要得到尊荣啊，得到肯定，藐视别人，贬低别人啊，家里面也是嘛啊。如果丈夫想要得到管理权，自己不服气，就把他过去的丑事拿出来说一说啊，丈夫也是不断的压制自己的妻子，这个就是人的一种恶。堕落之后，自我为中心啊，彼此的相恨相杀。因此亚比米勒打败了加勒。到了第42节，我们看到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，把城夺取，杀了其中的居民，将城拆毁，撒上盐巴。这位所谓的王，他没有以仁慈和怜悯来对待世间人，而是杀害他们。这一看就不是出于神的护照啊。我们看到其他事师大部分都是恩待以色列人。这位假的王，假的统治者是要杀害，因为世间人背叛他们，背叛他们。我们想到人真的是可怕呀，你不好好待人，你不好好的对待他就反过来报复你。我们想到真正的统治者，真正的士师耶稣基督绝非如此。大家是否还记得米基甸啊？打仗得胜回来之后，舒哥人和皮努以勒人 他们没有把尊荣给了基甸，基甸就报复他们，杀害他们，拆毁他们的城。我们也常常以冷漠来对待我们那位完美的士师、拯救者耶稣基督。我们给他的往往不是爱、敬畏、感恩，藐视他，轻看他，敌对他，甚至在他面前三心二意、假冒为善。但是这位士师并没有拿着刀剑砍杀我们，也没有拿着刀剑把我们置于死地、报复我们、拆我们的城，他并没有，反而以怜悯待我们，以怜悯待我们。我们给我们的主炮弹，他依然将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。这是真正的士师，真正的统治者，真正的伟大的救主。到了46节，描述事件楼的人听见，就躲入巴利比利士庙的卫所。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，事件楼的人都聚在一处。到了后面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，把树枝追在卫所的四围，放火烧了卫所，以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，男女约有1000。残忍的、残忍的统治者用非法的方法获得了统治权，用残忍的方法杀害了世间人，里面没有任何的仁慈。我们会说，神为什么不约束亚美比勒？难道神缺席了吗？神没有缺席啊，神没有缺席。23节不是说了吗？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试验人中间，他们做的恶也遭受审判。到了后面53节，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，打破了他的脑骨。亚比米勒也是攻打完试验之后呢，他又到了提贝斯，向提贝斯安营，攻取了那城。这个城没有惹他呀，没有伤害他，他要攻打这一个城。你看里面的凶残，里面的那个征战的欲望越来越强。结果呢，他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一块妇女就把他给杀了，打破了他的脑骨。恶人必在神的审判之下灭亡。55节，以色列人见亚比比勒死了，便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你看，恶的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呢，就各回各人的地方去了。这个领袖恶的话，很容易带出恶的百姓来。领袖如果侍奉真理，百姓也侍奉真理。这样，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他弟兄70个人的恶。世间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利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。第9章，神并没有缺席啊，并没有缺席。神就像罗马书所讲的一样，任凭他们作恶，任凭他们彼此厮杀，他们的厮杀成为他们的审判。神的审判从来不会缺席。我们看圣经，好像神沉默啊，其实神并没有啊缺席。他们的作恶也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。神的审判有些时候是看不见的啊，神的审判到来的时候是需要经过等待的。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些作恶的人，亚比米勒啊，事件人不是残忍吗？摇摆吗？反复作恶，变法无常吗？神一定会审判的。 因此，在亚比米勒统治时期，以色列人陷入一个新的深渊，彼此厮杀，彼此的残害。但是神的恩典并没有停止。到了第十章，我们看到神兴起另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。这位士师叫妥拉。这是神的恩典。神的百姓完全弃绝神，私自立王，没有经过神的同意，他们也没有悔改，没有呼求，神就兴起了妥拉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偶像，而是他们自己，他们自己作恶，他们自己带来的纷争冲突，他们也尝到了苦果。神也在恩典中纪念以色列人，把他们拯救出来，没有呼求，神也怜悯了他们。今天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，教会最大的问题也是教会自己，婚姻最大的问题也是自己，不是迦南的偶像不是这个世界，是我们自己。神到了十章的第一节就看到，在恩典中兴起妥拉这位士师拯救以色列人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是把他们从外邦的那些族系当中拯救出来呢？因为是他们自己作恶，他们自己残杀，自己互相的敌对，所以神要把他们从他们自己手里拯救出来。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恶嘛。耶稣基督的死是要做什么事情？让我们仰望他，让我们属于他，让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不再为自己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凡是为自己活的人，必定会陷入更深更大的深渊。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，我们的眼睛转向他，我们不再关注自己，而是从此明白，我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基督，属于他，我要为他而活。因此，只有仰望基督的人，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人，才能不为自己活，才能不关注自己。所以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，而非是迦南的偶像。最大的问题的那个制造者是自己，绝非是配偶。因此到了第十章，这种的连结上下文脉很有趣。神兴起妥拉士师拯救以色列人，而不是拯救他们脱离外面的那些异族对他们的欺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需要被拯救，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肇事者，我们自己才是混乱的制造者，我们需要被拯救，需要被福音所更新，需要在基督里面明白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都属于他，为他而活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的眼睛更明亮，透过经文，透过话语，让我们看到人性被罪玷污之后是多么的隐秘，在隐秘中有黑暗、诡诈、欺骗、心口不一，可是我们却认识不了自己。愿主擦亮眼睛，使我们看见自己，看见人的罪带来混乱、征战，看到人的罪为了自己得到权利的时候，用各自的方法来解决自己权利的问题，这一切都是邪恶的，你所禁止的。我们堕落之后的人性也是如此，不分黑白，用各种方法来夺得自己拥有的权利，这些都是恶的方法。愿主救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更加认识人，认识基督。愿主连续 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